欢迎收听解释聊小姐，今天留言时间是2024年4月5号，没错，又是四月五号。应该会听到很多集都是4月4号或4月5号的，因为这两天我就是全力的在录存档。好，那今天这一集是要讲西雅图的回程啊，理论上是这个系列的第二集或第三集。西雅图这次回程，我是搭这个星宇航空啊，星宇航空的 JX11这个班机。那这个班机，这个班机我是用阿拉斯加航空里程去换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现在这一集想要很快的进入主题，跟很快的讲完，我觉得有时候好像废话太多。那用阿拉斯加航空里程换这个，我在很多集都已经有跟大家稍微聊过，说可以用75000去换到这个 SFO 台北的一个航班，而且税金非常非常低。那当然75000并不是说非常非常的无敌的划算，但是以目前的星宇航空的这个商品来讲啊，或者是整个目前给的东西，我觉得是有票是可以考虑换换看。那如果你在西岸跟台北之间的这个交通，那如果你想要换这个豪金啊，或者是豪金，我就用现金啦，那个经济我也是觉得用现金。那如果商务舱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用这个阿拉斯加航空里程。那当然它放的位置其实并没有到非常非常多，但是好处是你可以随时可以 monitor， 好，可以随时可以 monitor 说啊，他有没有在放票。所以这次我是用阿拉斯加航空换的回程。哦，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我是用85000里，因为我后面再加了一段札幌，我后面再加了一段这个 SFO 台北，然后在台北中停了理论上最多可以到14天，这个我最近很多集都在讲这个东西，如果你有加混专区的话，我其实讲了非常多次，那大家就这样。那总之啊，这个你可以加10000里，那你就可以再多飞一段非常长的，包含是台北新加坡、台北曼谷或台北这个 CTS， 那其实我自己是很少去 CTS， 我很少去札幌，所以说我想说那就来一个 CP 值最高的吧，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札幌的飞机其实很贵，这样的札幌的这个经济舱，不是札幌经济舱有时候也是要到20000块，那有些联航像库航来回有机会可以到6000块这么低，但是也不是每天都有这个价格，然后还有一个我不想搭这么长的联航，所以想一想就哎呀就捏下去。那反正我觉得加10000里多一个选择，即使我放弃这一段那也都还 OK， 我都还是可以接受，大概是这样子。用一个10000里去买一点点余裕，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待业中，所以这个余裕就会变成我下一趟旅行。好，那就是这样。那这个玩法大概就是也推荐给大家，这个应该是 Triple C 是有在稍微有提过，那我这边B节目也讲过，最近一个月应该讲过了3次到4次左右。好啦，那我们就来直接进到这个 SFO 台北。SFO 台北这一次在的这个航厦是这个 International Terminal A。那这个我在这个 Grand Hyatt 那一集哦 ，Grand Hyatt SFO 那一集，我在讲饭店的时候，我又一点点点讲错啊。其实 SFO 是有算是5个 terminal， 那有3个 terminal 1、2、3是他们的国内线啊，国内线。那其中的这个 Terminal 3就是他们 United Airlines 的这个主场，那 SFO 的应该说 MX 的 SFO Lounge 也是在 Terminal 3， 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距离，那在整体来说，在我们的星宇航空在 check in 的柜台，应该说在 check in 的地方会在 International Terminal A， 那它一个是 A， 一个是 G， 一个 G， 那 A 的话这边长荣也是在这边，所以我个人觉得还蛮简单的，那你也不太需要怕说走错。那我觉得 SFO 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不错的一个机场，我觉得它的交通啊什么对于旅客来讲是只是非常非常方便。那我因为去年在 SFO 已经逛过很多次了，所以真的对 SFO 超级的熟，就是不能说超级熟，就是我觉得说哦，我这边哦对这边就有这个东西这样子。好，那我这边同场加印一个东西，因为我应该不会有其他的这个集数来讲这件事情，因为我有一个需求，他必须要寄一封信，就是一个美国的国内的信件这样子。那我就去找那个，那美国的那个蓝色的邮筒这样。那我就找了很久。那他的邮筒呢，最后其实是在他们每一个 terminal 的这个外面，他每个 terminal 的两最最最尾端。那他的英文好像说什么，什么 the end 什么反正就是两侧这个 terminal 的两侧都会有。那我就找在 terminal 里面就找，就想说奇怪怎么都没有。那我就问那个information 的，就问他说，这个我要寄东西呢，这个邮箱在哪？这个的邮筒啊，邮筒在哪边？然后他就跟我说，在那个外面。我想说哈，所以这个如果你真的有需要要找到 在 International Terminal 这边要找到这个油桶的话，那它其实是在外面，它会在航下的外面，所以你就走到这个 terminal 任何一个 terminal 的最尾端，然后再往外走一点点，哦，那你就在门外会看到一个蓝色的这个 mailbox。 那如果你现在在航下里面，它有一个 mailbox， 但是那个可能不是我们想要找的那种，哦，那大概就是提供一个很神秘的资讯。好，那这一次的这个 check in 的过程我都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就没什么特别的。那有朋友的搭乘经验是说他们地勤非常烂，那我是不知道，因为我这次是没什么特别需求，然后也没有要干嘛。我这次坐的位置是写的忘记了，是 3K， 是 3K。 那这个我应该也讲，我们应该 B 节目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这个我再讲一次啊，如果今天你是打 A350-900 这个的商务舱的话，那只有两个位置，5A 跟 5K。 哦，这个胡明也讲过，胡明应该是第一个讲的，那就只有5A 跟 5K 是有获得完整的窗户。哦，因为本身在新宇选择的这个舱内的设计呢，它的壳啊，都会挡到这个窗户，所以坦白说这个是一个相当相当低能的一个设计，我非常非常的厌恶这个东西。但是新宇航空目前的商务舱产品，不管短程还长程的，我除了窗户以外比较没有太大的嫌弃的部分。好，那当然其实这一趟的餐食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点问题的，那我再容后说。那地勤这个部分我自己是没遇到问题，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就进去了这样子。那进去之后这一次使用是 Virgin Atlantic 的 Lounge， 那这个 Lounge 我也是觉得不好。好，这个 Lounge 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应该是说 SFO 的 lounge 都不好，所以他用这个也没多好，还是说他签没办法签个比较好的，我不知道，我不太懂。因为其实这个 lounge 区有华航，好像也有 Cathay 吧，所以应该是有蛮多家可以选择可以去做合作。那因为 Starlux 这一间应该说星宇的飞行的时间是12点，凌晨的12点到20分上下前后这样子，那所以说这间 Virgin Atlantic lounge 他只开到十点半，他好像可以用 Priority Pass 进去。那你进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同时还有 Fiji 的Fiji 斐济航空也是在就是将近凌晨去起飞，那他 Priority Pass 在十点半的时候的那些乘客都会被赶走，他说那个 Priority Pass 的这些乘客啊，那你可以滚了这样子，然后他就会一个一个来看说你是Starlux OK， 然后再下一个他就一会去看这样子。那我就想说也是蛮神秘的，就是这一间 lounge 它只开到十点半，但它为了 Fiji 跟 Starlux 还会开到我们登机之前。那这个 lounge 我只能说我不喜欢。那不喜欢原因有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它有很多很多的酒，它的这个台面有很多，就是在这个 bar 台上面后面有很多很多的酒，包含麦卡伦12，包含一些这个白兰地或者是一些很不错的 bourbon 等等的，那还有什么红酒啊白酒。我想说我一边想说那来个麦卡伦12好了，但我想说后来我在吧台的时候那个阿姐然后他就说你要什么，我就想说我就那时候就想说那就先来一个 old fashion， 就是我不知道点什么时候我就点一个 gin tonic 或者是 old fashion，然后反正 Offen 就是一个威士忌底的东西这样，然后就加一点苦精加一点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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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结束。那这个东西我不会期待它太好喝，因为 Offen 在外面如果不是特别挑酒的地方可能不会太好喝，但我就想说我要来喝一点东西。他跟我说没有这种东西，然后他就说没有我们现在没办法做这个东西。我就说什么意思，因为他后面就一大堆，他的后面的 whisky，他光 bourbon 就是光这个可以调 old fashion 的基酒就已经可能有两三种。我想说你随便拿一个，你最拿最便宜的我都不会讲什么。但就他说没有，我想说你后面那一墙是什么？他说那我们现在有这个什么什么 gin tonic， 那什么什么 Singapore Slang 之类的，或者什么 screwdriver， 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那种果汁加上或汽水加上一个基酒的那种调酒。那我就想说那你后面那些东西是在干嘛？这个时间并不是什么十点半以后，那个可能就是什么十点九点半吧，大概晚上九点半。我想说你不供应那你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那是时间的问题吗还是什么的？反正总之在这间 lounge 你是 Starlux 的乘客的话，你大概也不能干嘛，你他也不能喝什么伟大的东西，所以你可能就喝个汽水或什么东西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吧，那就 gin tonic， 你就也不知道喝什么。然后他 gin tonic 的 gin 就加超级多，一个长饮杯一个高的杯子，结果他的这个 gin 加了大概 大概有没有70毫升啊？就是看起来超级可怕的。我那个回家以后，我应该会直接升天这样子。那他的那个汽水，他的那个正常来说是 tonic 啊，他那个通灵水是 Fevertree 的、这个东西在台湾竟然是买不到的东西。反正我有时候就会看一下人家原料是什么，但是清酒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清酒。好，那就这样子。那反正我就在这边就是喝了一点点东西，我才喝了半杯而已，我喝了半杯。那他有东西可以吃点，有一些鸡肉还是什么东西，就好像是炸物吧，但我就没有吃，因为想说，等一下要上新宇的，那新宇的餐食我给他们印象都还蛮好的，就他们餐食通常都不错，所以我就没有吃太多，我就是简单喝个东西，那我就准备好把这个胃留给在机上的食物。那所以这个 version lounge 餐你可以都一路可以待到登机的时间。那我在登机门的时间是12点啊，就凌晨0点的10分吧。那因为这个新宇的他的登机门是在 Terminal 1，刚刚不是讲说在不是在 Check-in the Terminal A 吗？就是 International 的国际线的 A 航下。我节目应该可以直接讲英文不用翻译吧，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想说我节目已经常常讲完英文在自己发翻译中，我觉得有点低能，应该大家应该这种简单的英文是听得懂，我就不要一直在翻译。那这个 International Terminal A 这边其实走一走就会到 Terminal 1，所以如果像我今天走 Virgin Atlantic Lounge 这样走出去，晚上就全部都晶晶体，我先从维珍大西洋航空的贵宾室这样子直接走出去，那大概你沿着这个路标走，你就可以看到它登机门的这个位置，大概走出去大概不到10分钟就可以走到。但是你在路途中，你就会看到第一航站楼的这个标志。那第一航站楼的这个名字叫做哈维牛奶 Terminal， 就是我这样讲真的很奇怪，就是好像就是什么 Harvey Milk Terminal， 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伟人，反正你就是从这个International Terminal A， 然后走过去，然后就看到Terminal 1，然后就其实它是停在 Terminal 1。那有些人说好像是因为他们没办法抢到比较好的时间，还是比较好的 gate， 但我个人觉得无伤大雅，因为那个登机那个其实就真的很近，它并不是说什么要你从什么International Terminal A 一路走到 G， 因为 G 是在完全是对面的，在 SFO 机场里面它是完全对面，所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好，那这个 check 这个在这个。因为我自己从 lounge 走出去的时间大概是晚上11点的大概50几分，然后就这样走，我想说我想要赶快登机，因为我自己在如果要拍摄的时候，因为我拍 reels 或者拍一些影片拍一些动态，所以我希望虽然这个飞机我搭过好几次，就是 A359 新宇的 A359 我搭过至少超过5次，而且可能应该有4次以上是商务舱，所以因为这个感谢阿拉斯加，阿拉斯加那15000真的香到爆炸，大家是花开堪折直须折，真的非常非常香，而且新宇的 A350 就是那个问题，就是那个窗户，除了那个窗户以外，我都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好，那我这样子去走到这个登机门的时候，大概是12点的大概2分。好，我会这么记这个时间，就表示已经出事了。12点2分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奇怪，怎么一堆人在登机？那我已经习惯，你知道在我们通常都是 Group 1的人，我们就常常会看到一些 Group 3或 Group 4的人，或者纵4的人，就是会卡在登机门前面，就是一群人他明明就没办法第一个登机，但他就一定要卡在那个 gate 旁边。那我想说我又就是要绕过这一群人，我没有那种很居高临下的感觉，就是你真的每次都会遇到，你每次会遇到一些这是什么纵5的人，然后那边卡在那边，到底你在急什么，这个数字看不懂吗？还是没有啦，对不起，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较少搭飞机，不知道有这个顺序。好，那我就想说，好，没关系，就是走过去。那走过去的时候，看那个牌，这个不是牌子，对，他要举牌。我看他已经举到 Group 3，我想说 ，What the fuck？ 因为那个时间是12点2分哦，已经是二分了。那登机正确的时间是12点10分，所以也就是他提早登机，而且他提早登机不是只是提早5分钟，是提早了可能10几分钟或者是20分钟，已经把 Group 1、2都已经 boarding 完，然后我现在是。我提早8分钟到，但是他就已经到 Group 3。那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就是我到登机门的时候，我要等待时间要小于5分钟。因为我很在乎那个时间，就是有跟我出来吃饭或什么的人都知道说我对于那个时间的掌握是我会掌握刚刚好。所以我从这个 lounge 走出去的时间我就估一个，因为对我对机场相对没有那么熟，但是我知道launch 外面就是 就是因为可以直接看到星宇的飞机在 lounge 里面，然后我想说好，那走过去大概就是5到10分钟，所以我估多一点，我估20分钟，再这样走过去，那顺便看一下，顺便拍一点东西。结果我走过去的时候，已经看到 Group 3的时候，想说万念俱灰，因为 Group 3我就等于说我进去拍的时候，我一定会拍到一大堆人。你知道，我尽量，我第一个我要想要前面一点进去的主要原因是，我要躲掉那一群人，我要躲掉这个商务舱的旅客都已经坐在他座位上，这样拍其实非常非常不礼貌。那通常在我前几个进去的时候，空服啊，或者是包含说这个旅客，他们都是在一个就是所以你就拍，就我比较不会有问题。那有时候像如果你这样 group 3的时候，你进去的时候空服已经在服务了，他已经在拿拖鞋或什么，虽然拖鞋应该都摆好了，他送饮料什么东西，你很难在录影的时候是照不到人的，就是你一定会照到一堆人。但是我最后 reels 还是我就一直站着，我就很像第一次搭星宇的人一样，我就是在 boarding 的前15分钟我全部都站着，我就站着也等说赶快那个人赶快走，走完我才能取一个景，就很好笑。就虽然说我已经搭了很多趟了，这一次的这个 A350 是第五号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这个 在星宇的这个 A350-900 它目前已经有5台，已经 deliver 了5台，那这一台是我唯一没有搭过的一台，那我已经就是已经很熟了这样子。所以1、2、3、4号机都已经搭过，那这是第5号机，当然是没有什么差，就是我只是很无聊，就你像说你今天搭了个公车，然后你很常搭这个公车，发现说诶怎么今天有同一个司机，大概就这种感觉，那没什么特别的。好，那总之啊，就是我在 Group 3冲进去的时候，也不能冲进去，我想说那我要怎么排，因为理论上你会有个优先通道，就是你是 Group 1的人，应该有个通道是你随时都可以插进去，有比较可能国泰或什么的比较会这样子吧，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个 SFO 毕竟也不是主场，所以我想说他的那个登机口就是全部都挤满这 Group 3 Group 4, 但很正常，因为是轮到他们了。但是我这个晚到的人的 Group 1, 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走，所以最后我还是要跟 Group 3人一起排。好，这不是大事，但是你就会想说这边有个小细节，好像有个小细节，但是不重要，反正我已经算是晚到，但是这么早开始 boarding 干嘛，对不对？想说那边其实经济舱是满满的、哦、是真的是满满的。好，那大概就这样。那我这一次进去的时候，我坐的位置是 3K。 那这边有个小插曲啊，就因为其实这一趟的旅行我不会讲的像 ANA 那么的细或那么的 detail。 我在我这个 Instagram 就是想要跟大家互动，所以我就问大家，我就在那个Expert Flyer 上面看了一下座位图，我看一下座位图说还剩下什么位置。为什么我要在 Expert Flyer 上面看，为什么不在 Starlux 上面它的 App 直接看呢？因为阿拉斯加航空开的这个里程票，你没有办法在星宇航空的 App 上面直接选位或看位置。所以如果我今天我在去到机场然后要这个选位之前，我不会在柜台的时候再问他说我有什么位置，因为地勤基本上他的处理方式是我随便assign一个位置给你，那你要不要，或他只会问你两个问题，窗还是走道。但是你知道对于这个星宇航空或者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讲，他某个位置是特别好的或者是某个位置是特别大的，那他们不一定地勤不一定会知道，他们不会知道说5A 跟 5K 才有完整的窗户，他不会知道说6A 跟 6K 他也有一个接近完整的窗户，接近就是一个而已，不到一个。那他也不会知道说 3K 其实窗户是1/3加1/4，它有两个窗户没有错，但是你会完全被遮蔽，大概就这种感觉。所以你不知道，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那你有听解释料，你有听你之前有追踪像是虎迷他的粉专有分享过这件事情，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窗户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 availability， 我们要知道说它有没有这个位置，有没有空出来。所以如果你今天在阿拉斯加开的话，你可以用 Expert Flyer 这个网站去查位置，那它有个功能叫 Seatmap。 那 Seatmap 的话你可以直接查，但是 Expert Flyer 本身是要付钱的，本身是要付钱，那我觉得也没有到很贵啊。如果你都可以开里程商务舱的话，你就是付一年费付下去就对了。好，那我就查了位置，我就知道说我也 5K 已经有人了，那个时候我就把这个商务舱的这个座位图截图到我的 Instagram 上面去，那我还附上那个图例哦，图例的英文叫什么忘记了， 好像就叫 legend， 反正就是我有附上图例，也就是说那个图例上面就已经写说这个已经是有人要做了，然后有几个位置会被 block 掉，反正他就写 block， 那有几个位置是还空着这样子，然后就一堆人回我说做 5A5K 啊，不是 5A5K 会有那个窗户吗？我想说新警察新听众这样子，然后结果竟然有一个人是很熟的人这样，我想说啊，那个图例不是写说5A跟 5K 已经被选走了吗？怎么还是大家都叫我选5A跟 5K 呢？是怎么样？反正可能大家动态没有那么认真的看，所以我最后选择 3K。 那 3K 其实是一个 disaster， 这真的是那个窗户真的是很小啊，真的是很小。如果你真的是要拍窗外的话，那我可以，我觉得可能6会好一点点。如果你真的很不确定说你要坐哪个位置，你可以看我的影片，我在 Reels 里面有大概拍到一点点东西，一点点东西，但是没有很多。那或者是我印象中有一些人，你在 YouTube 去看这个 A350 的商务舱，都可以知道说，如果你对窗户是非常非常斤斤计较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坦白说，现在大部分的航线5A5跟 5K 都一定有人被划掉了，一定有人划掉这个。那个其实很多人都很知道怎么换位了，所以如果你今天先了开了一张票，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明年某一张票，那你确定是350900的话，你我也会先画下去，真的就直接打电话进去。那因为我的状况是说，我虽然有24家航空换，但是我是出发前，我是3月31号的航班，但是我3月29号还是28号我才换这张票，哎，还是27号这是从美国出发的，所以好像可以2天内还是3天内。我是一个非常非常 last minute 的一张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再打电话给星宇，因为打电话给星宇我要打越洋电话，虽然 Skype 可以通，但是我就想说算了，因为我后来用 Expedia 查了一下位置，我发现说 C 根本就是商务舱根本就没有全满，那没有全满我就觉得无所谓，就是那个没有，那个是空非常非常多的位置，我那时候看是空很多位置，所以想说好，那应该没有关系，至少会有窗位。那即使没有窗位，好像也无所谓，因为那个窗有窗跟没窗，有点就是介于中间这样子。那那时候地勤是给我画了二什么？我想一下，忘记是二 D 还是二 G， 我有点不太记得。这个是二 Delta 跟二 Golf， 我觉得这样讲比较好。好，那这个两个位置它基本上是头等舱的后面，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脚步空间会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它脚步空间会比较大一点点，但因为毕竟前面还是卡一个头等舱，所以坦白说我觉得前面就是一道墙，就是一道长城的感觉，那我没有很喜欢，我主要还是因为我要窗户，所以我就没有，我就跟他说我不要那个二 golf， 我就刚刚讲说，那我可能要3K 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你就选一个窗位。那窗位这边也有一个，我没有选3 alpha 而选3 kilo 的原因是，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会喜欢坐右侧走道啊。那这个我就觉得看大家啦，因为有些航司的右边的走道是比较，他那些服务的人会比较之前一点。是比较资深一点，那在通常在左边走道好像有些航空公司，这我是听说的，会是比较资深一点的这个员工。那对我来讲，我不太需要应该说我现在搭乘飞机都是有一点点 review 的性质，我都会有一点想要知道说，那这些航空公司可以做到什么，他的 SOP 或者是他的流程会训练员工到什么程度。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怪，好像自以为自己是神秘客，但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航空公司或者一个好的体系，它应该要把每一个可以站上商务舱的空服人员都可以训练到同一个等级。那这也考验的就是在商务舱这些 crew 的能力。那即使他不够，他可能还要需要努力，我也是无所谓，因为我对这个宽容度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我套一句这个航空人也讲的是，我是被人家说是天使客人，但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但我就觉得说就无所谓，就是你很紧张或者是你忘记菜单，我真的遇过，那我都觉得没什么关系，那我就会打开菜单说，哦，所以是这一块吗之类的，好，那就也没什么，就是我不会觉得说你一定要非常 perfect， 因为坦白说我也不会是第一次做，我也不是最后一次做，那就这样，那我会坐这个右边走道，右边这条走道。那我就想说啊，那我来看一下，我想要知道一下这些人，那他们虽然比较之前，但是他们的 level 如何？因为有听说过说像星宇这个在创的这个期间，那有拉的一些人上来，那有些人不一定 经验不会像他行那么来的有经验，那可能应对进退可能没有那么厉害，但目前我这一趟我觉得不太会有这个感觉，我反而觉得某一间，我反正有时候觉得某一间航空他们对于商务舱的这个服务品质反而比较神秘一点，是比较神秘一点，那我就不多讲。好，那大概就这样。那这一次我就坐三 kilo，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窗户问题。好，那剩下就不多说。我一直在讲窗户，一直在提窗户的事情。好，那这一次我搭乘的时候，他这个迎宾饮料，我其实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就给我一个绿色的果汁。那他也没有问我说要不要水，要不要香槟，就是不能说香槟，就是气泡酒或者是果汁。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其实不喜欢一上机喝果汁，除非它是冷压的，超级靠腰。就是如果你今天问我说，请问一下，你要喝这个小黄瓜果汁还是你要喝水？我会说水。好，那它就是直接就是一个绿色的东西端上，想说嚯，哇，这个是我是要变普派还是什么东西？那就蛮怪的。那我为什么这个小黄瓜果汁好像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因为我是在我搭乘之后，那这个红兵刚好也有搭乘这一段，红兵好像在我前一周去搭乘。也是 JX11 这个航班回去，那他好像因为他比较专业，他就说这个他应该有记这个名字，然后他说这个是小黄瓜果汁吧。好，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对的，还是我记错了，有可能是我自己记错了他讲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奇怪，怎么是这个？那我没有喝完，因为不是说他没有什么很重很无敌重的小黄瓜味，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样那就蛮怪的。我也喜欢那种你可以给我选，但是也不用太多东西。因为一上机给我一大杯饮料，真的是很怪。那像华航，他上来就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小杯的水或者是柳橙汁，我觉得其实那样就好，或者是气泡酒。那我自己是不会一上机就喝酒，因为我喝酒会很容易想睡觉，那那种敏锐度就不会那么高，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自己通常都会先喝水。那除非今天这个果汁我非常会有兴趣，例如说什么那个板豆那种芭乐汁，一定点芭乐汁，我非常喜欢这种很便宜的加饮料这样。好，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迎宾礼。那他座位上他有附完蛋了，我签一个 ANA 忘记讲那个 amenity kit shit。 好，那这一次我进来的我上坐到位置上的时候，其实每个位置都已经摆好他们的毛毯，然后以及过夜包，过夜包我没有打开来，还有拖鞋，他们拖鞋非常有趣，他们拖鞋会有那个拖鞋的套嘛，拖鞋那个套它是一般拖鞋套，大概就是长形的，就长形的拖鞋套，它可以把你的那个就是你的拖鞋拿出来之后，这个东西就没有用。星宇这边很有趣，它做的是大概一个 A4 大小的，它的概念是说，你今天把里面的拖鞋拿出来之后，你的鞋子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原本的拖鞋套里面，就是它是正常的拖鞋套的两倍大或两倍多一点。啊，你就可以，我觉得很聪明。我觉得他一定学某个航空，但我不知道是学谁。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聪明。然后哇，有点东西哦，有点想法。好，那至少其他家在华航常的都是没有，我大家的商务舱真的还是太少。好，那大概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小事。那拖鞋，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好或没什么特别坏的。那这个过夜包部分我没有拆开来，因为我过夜包打算送人，所以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东西。那这次航班非常有趣的是，我的位置上是没有耳机的，是没有降噪耳机的。我不太确定他什么东西都放好，为什么没有降噪耳机？那降噪耳机理论上会在我后方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小柜子，我不知道那个正常那个名字叫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立体的柜子，然后你按一下就卡就打开，然后里面会有一面镜子，里面理论上应该是 Sony 的降噪耳机，然后忘记是 XM5 还是 XM4， 应该是5。那我没有看到。那因为我自己是没有插，我自己是都用自己的耳机，所以我不太喜欢戴飞机上的任何的耳机，大概所以很神秘，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那里面就有一个 Aquapana 的水，这个是不知道中文是怎么翻，帕纳的水嘛。那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水的，这我是自己是蛮喜欢这个水，跟我是比较喜欢 Fiji， 然后再是这个水，那就这就很无聊了，这没事。我觉得他们至少有跟人家做出一些差别。他们头等舱的用水好像是 Voss， 所以 Voss 也有一个怪怪的味道，就是其实 Aquapana 也有一个味道，但是 Voss 的味道我觉得有点更重。那 Avion 也是有一点那个味道，但是无所谓啦，反正就是只是多嘴两句。好，那剩下的东西我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没讲。 哦，大家都有讲，就是 Amenity Kit 都有讲了。那我再回头讲一下全日空的那个东西，因为全日空那一趟很怪，就是我去程的 NH118 从羽田到西雅图，哦，这个应该是前几集。那这个那个时候我上机的时候，我发现它的过夜包不太对劲，真的不太对劲。这个我没有发动态，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难解释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某一集的聊新闻，我跟你讲，我有报一则新闻，而且放在主新闻里面，是说全日空它有发表了新的过夜包，然后我后面评价是超丑，真的是超丑，它真的很丑。那我上机的时候就已经怎么讲？我搭全日空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对这个机型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情，因为787的长程我不是很喜欢。那我希望说全日空有更好的717 The Room 可以搭，那为什么不搭？只是我希望直接降落在西雅图，不要再从 SFO 转。其实那时候有一个 The Room 的班机是我可以从 SFO 进，然后但是我要再转国内线，但是老样子我带那么多东西，我转国内线是多折腾一次，所以我舍弃了 The Room， 然后去选择了搭一个直飞的787，所以我本身没什么太大的期待。但那时候餐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他那时候我登机的时候，他过夜包竟然是旧款的那个 The Ginza 那一套，那个 The Ginza 那一套是之前旧的头等舱的过夜包，我看到我真是吓死，他说我看错吗？我说哎，不对，我不是有报一个新闻，还是我在报假新闻？然后我那时候我 Google 大概半个小时。我真的在机上，我就想说不对，哎，不会吧？我就一直在不断的在怀疑自己，想说我是不是进到异度空间的？为什么是这个？我很确定它是旧款的。那它是不是商务舱的还是头等舱？我就 Google， 就应该是头等舱。好，那它是米色的，我觉得那个非常非常漂亮。但是我就有不小心拿了隔壁的，因为那一班很空，那班大概上座率商务舱上座率大概是不到六成。我大概不到六分，所以我有不小心拿了隔壁空位的过夜包。那这次新宇我就想说，哈，我看看有没有可以不小心拿到隔壁的过夜包。没有，哇，他们看来很聪明，都没有放，我觉得非常的可恶，真的非常可恶。早知道我就搭全日空回去，我可能可以再拿到更多的过夜包。没有，这些后来过夜包我都要去送人了。就是如果你去年年底有参加我们的那个抽奖，你就知道我们其实抽了非常非常多过夜包出去，我把所有的过夜包都送给听众了。那就因为他过夜包刚开始收集很开心，但是收集到后面就会发现说他真的垃圾，他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占空间的东西。那当然有些很漂亮我熟，或者我觉得相当有纪念价值的我会熟，但剩下现在新的什么像长荣的新那个应该是 Armani 吧，我之前还送人了，我就送人之后还有人跟我说，哎，你可不可以再帮我拿那个，想说我送给那个人，他现在几乎是封锁。我想说，真是很可惜。好，那反正这废话讲太多，反正这个过夜包这个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那这个星宇这个过夜包，我忘记他是跟谁合作。那里面的东西，我也没有，我其实都不会打开，我现在都不太会打开这个东西，因为我自己会有自己的牙刷，我自己会有自己的耳塞，我自己会有自己的一些东西。那我自己习惯的东西，那哦，牙刷最后是跟空腹药，因为。我猜里面会有，但是我打开来这个过夜包就等于开过，所以我还是另外要那个在机上要牙膏。那既然都讲到这个，他们的牙膏竟然是 Oral B 的，还是 Oral 2 Oral B 是不错的，我觉得是相对来讲不错，因为有时候你会拿到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牌子，然后他们牙刷本身也不会说刷一次就爆掉，因为有些航空公司不知道是响应环保还是怎么样，就是刷一次就要坏掉，很奇怪。那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东西也不错，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过夜包里面应该会有，那你可以跟空腹呢，应该也是不会成太大的问题。好，那我们要进到今天比较重要的部分。我现在讲了33分钟，我还在登机。我不知道大家真的能够接受这种 tempo 吗？大家是不是其实很想要听说你觉得这个好还是坏，然后就一个 verdict， 然后直接就说你要搭还是不要搭，就是像虎咪那个高庄简嘛。就是一个简单的不是简单，其实他写的比我还详细，之后废话很多，加上很多故事。但我觉得 Podcast 就是有故事啊，如果 Podcast 都是说好或不好的话，那不是很无聊吗？但是这种故事在后面。好，那其实这一趟的星宇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一上机我就看到了认识的空腹。那我当然自己也认识一些空腹，那有些空腹就是你知道奇怪的方式认识的。 那或者是说你就是你知道 IG 追踪，然后就是 IG 是朋友的朋友，那有然后有些人就会 cosplay 我说哦是不是在收集空服，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啊，就是好看的人追踪一下这样子。那但是这次遇到这个空服是，我应该可以讲人家的名字吧？我想一下，可以啊，是咖啡空少。那咖啡空少是他叫 Jerry 哦，我接下来都叫他 Jerry。Jerry 他是他以前有一个，不是他以前，他有一个咖啡地图。那个咖啡地图，这个地图真的是他妈超神，不是不是他妈神，就是很厉害。如果你今天去一个地方，你不知道你要去喝什么咖啡，你就打开这个 Jerry 的这个地图，你就现在去 Google 咖啡空少空的 Jerry， 那这个地图上面就有很多很多咖啡店。那本身他自己也有很多你找咖啡相关的背景，这个我就全部都跳过。那总之我这样接受，我想说是他吗？但我坦白说，我遇过他几次，我应该在350上面遇过他几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在350上面遇到他。那因为我通常如果能够选机场，我就选350，因为我觉得他们家330跟321的飞机也不是不好，就是如果今天同样都15000里的话，我不如就去东京吧，好像不如就去东京或者是搭350，所以我特别喜欢350这架飞机，所以我就会选350。他应该那一天是客舱经理吧，我不知道他们名字叫什么，是 Purser 客舱经理还是座舱长，我不知道。反正也就是那架飞机应该是蛮大的人，应该是最大。那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前几次看到他的时候，所以我没有对，我前几次看到他的时候，通常他就好像也不会到逐一打招呼哦，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位置可能好像要去跟高卡或者是说要跟商务舱每个人打招呼，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每一趟 SOP 都有点不一样，有时候很忙，有时候怎么样子，那这个就是机动资源嘛，有时候打招呼不一定是，坦白说我觉得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可能机场有什么事情啊，地面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那他如果是一个最大的位置，那其实需要 in charge 非常非常多人哦，所以这个理解就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但是这一次我就想说哦，那这次应该哦就是负责这一区的空服，那个空服哦，是个女生的，我就不讲人家的名字。那反正她服务也非常好。那她来这个打招呼之后，我想说，哦，好，那我后来就开始拍我的东西啊，忙我的东西，因为我一直拍这些东西当素材。然后我就反正 Jerry 就走过来，然后就开始就跟我打招呼。那他打招呼并不是说什么哦，是我是谁或什么的，他绝对不是，我没有红成这样子。他就是一个非常 routine 式的，就是跟高卡或者是跟商务舱客人打招呼。我的观察是他跟每一个商务舱的客人都打招呼，应该不是什么高卡，但是他后来说是高卡。那因为他已经 in person 的打招呼，那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今天在街上看到认识的人，我不会主动打招呼。今天我只知道那个是空服，是我追踪的人，或者是不管是空姐或者是空少，这我都不会主动打招呼。我是不小心，如果不得已我真的对到眼，或者是人家正走到我旁边，我才会说嗨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不想打扰人家的工作，大概就这样。然后发现因为他已经走过来，我想说请问一下你是 Jerry 吗？然后就说是。那我想说那个 Jerry 你知道有300个 Jerry， 就是你知道全世界都有一堆 Jerry。 我就说我有看你的那个咖啡地图，非常非常的赞。那我还不敢讲太大声，你知道吗？我想说如果讲太大声的话不是很奇怪，你这样子搭讪人家这个空服的感觉这样。那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他就说哦对，谢谢。然后就是我觉得那其实中间是有一阵尴尬，就是有两秒钟就想说哦完了，我是不是不该打招呼，就是有点觉得我只是很想要，你知道，就是在我也不知道他那时候做那些时候他做那些咖啡地图是什么用意，或者是说他只是出于热情，还是出于任何的商业有什么，我当然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讲，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这么好，就跟有一个人可以把节目做得这么好一样，很值得感谢。反正就是我觉得哦，那就打个招呼这样。然后因为我也一直都有追踪他的 Instagram， 所以我大概有时候会不想看到嘛。其实我不是特别去追踪哦，要这边又要这个澄清一下，就我并不是会特意去记说谁是谁。哪个航空这样子，但是我看过我就开始就会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因为我对航空的东西很熟，所以我甚至知道说今天他这个时间飞这个航班会是什么什么航班，他机型会是什么，那现在这个位置 GR GL 是什么位置。所以甚至说他们如果在一起打卡，我想说哦原来他跟他今天飞同一班，或者是哦他们都刚好在某一个地方 layover， 那我就会很简单把它记起来。那就是我不是特意去记，但是就是有时候太有点太变态，就让别人会非常非常不舒服。 我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就是我后来就会知道说，哦，谁跟谁可能是朋友这样子，这可能都是同一个航空。那毕竟这个空服就这么几个，那因为我认识大部分也都是男生，女生就是女空服就是女生的这种空姐就是比较少啊，就是比较少。那这个就是生活圈的问题，所以那也刚好啊，算了，这现在都不就不就就就就不多讲。那东方就是你讲简单一点，就是你看到你 Instagram 上面追踪这些追踪比较多的，比如这样，就是或者是可能是网红或者是小网红等等的，那你就会想说，哦，原来他都是在干嘛？那我就不自觉会去知道他在干嘛。就很像有些人会觉得说，哦，小谢你今天去哪边？然后就会知道说，哦，你现在还在曼谷吗？那我现在要不要我们吃个饭之类的，就是这种感觉，但并不是很变态那种。但有些人会觉得我很变态，很奇怪。好，那反正就这样。那反正我就跟 Jerry 就是不是说相认，因为只有我一厢情愿认识他啊，就很感谢他做这个东西。就说，哦，我真的有在看这个东西。那这也很有趣，是一个缘分啊，真的是一个缘分。因为班机真的很多，然后你可以在同一个舱等，然后遇到。其实，在同一个舱等，你也不一定会真的碰到，是不一定会真的碰到这样。啊，好，大家就这样。这个故事又讲了十分钟，那我们就来进到这一次的餐食。其实这次的餐食是我觉得有一点点问题啊。所谓的有问题是，这次是 SFO 发，所以理论上是 SFO 发餐啊，理论上，但实际上你不可能把食物带到 SFO， 然后就已经飞了十几个小时，然后再那个吧，所以应该是这个旧金山的餐。好，那我们先念这个主餐的菜单。好，我们主餐菜单它这边精选面包的部分是藜麦亚麻籽面包，然后配上一个什么红胡椒洋葱巧巴达，那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还有德国碱水面包。然后配上他们的那个奶油，他们奶油算是不错。然后还有橄榄油醋。那前菜的部分是酥肥炭烤章鱼，这个章鱼不错。那再来是三色彩玉沙拉跟柑橘酱汁。好，来，三色彩玉沙拉的意思其实就是马铃薯跟好像是红萝卜吧，我有点忘记了。那我觉得这个可以直接改成叫做比较大的没有完全退冰的三色豆，但是没有豆子，知道那种感觉吗？它这一个也真的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是我吃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吃一个大概那个食物温度大概是五度的一个马铃薯，你就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吃第一口，我想说，哦，好怪，他想要做这件事情吗？他想要有一个冰冷冻的感觉吗？但是我后来看一下菜单，三色彩玉沙拉，好，他绝对不是要做这件事，他只是要做一个这种块状的沙拉，但是很冰，非常的冰。然后我想说就算了，因为有时候会遇到之前在做经济舱或者是什么时候，有时候什么面包特别的冰来的时候，那因为经济舱的那个面包是也不会热嘛，有时候就是小餐包什么的，有时候是室温啊，有时候是冰的，我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这种很雷的情况发生。但是这是商务舱，这是商务舱，我想说这不太对，哦，当然这不太对，但我不知道到底是哪边出问题。但是它那个烤章鱼算是不错，那它有个汤品叫做菠菜奶油浓汤，哦，然后再来是主菜，主菜的部分我是点的是菲力，哦，菲力牛排，那菲力牛排做这个罗马铃薯泥烤时蔬跟白酒红葱酱，哦，蛮有趣的是白酒红葱酱。那它有其他的主餐，我念一下，其他主餐是炉烤鲑鱼、cheese 洋溢米炖饭，我不知道是什么，芥末籽奶油酱汁，听起来其实也蛮好吃，就是一个鲑鱼排，然后煮这个看起来是白酱，加上一些risotto 一些炖饭，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还有主餐哦，哇，它主餐超级多，不知道为什么，蚝汁鲍鱼烩鸡腿、蛋炒饭，然后什锦鲜蔬，好，这是第三种主餐，它还有第四种。第四种是 cheese 玉米糊、炭烤胡萝卜与时蔬、蘑菇酱汁，所以这应该是一个素食的餐饮，我觉得这蛮好，就是你直接写一个素食餐，我觉得很棒。那好，我们先来讲这个主餐的菲力牛排部分。你知道，你有听过我讲过很多很多牛排的技术，就是我上机，我基本上看到牛排就会点，一个是我真的是 很喜欢吃牛，而且我特别喜欢吃美国牛，那即使我知道在机上的牛排雷的几率很大，也很考验这个当班的机组员的能力，或者是他们不知道，我就觉得都是不是大好就大坏。那很不幸的这一次是大坏，啊，这一次他的这个牛排我切下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颜色，我自己脸的颜色 也是跟那牛排一样黑。他说全部是几乎全熟诶，他是大概是九分熟，我是很少看到机上牛排如此的不动人。所以他就想说，哇，这块牛排其实很好诶，那块牛排那牛是没什么问题，吃下去跟这个它的样子它的厚度以及它整体都表现很好，但是就是熟度这边出了问题。太熟啊，太熟。那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我有 PO 嘛，我有 PO， 其实我没有讲，我在 IG 上面我现在习惯是我不太讲坏话。啊，这个已经学坏了，因为有我是觉得我不想要造成这个一些麻烦。因为这个热，你说当班主任可不可以去处理？他们当然有做好更好的空间，但是这个不是一件大事情。有时候我批评的时候，有些 我怕会造成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人会觉得说我很 judgy， 我很喜欢批评东西。但是我只是平心而论，觉得说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以我知道的能力所及，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是以我知道我能力所及，以我知道这个机上可以做的呈现的等级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我遇过更好的东西，所以去讲。那坦白说那块牛排完全吃了，完全不吃完，虽然它很熟，但因为我就是喜欢牛，而且它是菲力啊，本身是一个我很喜欢那个部位，然后整体牛也很好，我就吃完。虽然但是它我并不是想要真的要抨击人家，但是有时候你在网络上常常有抨击的这种言论，大家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刚烈的人，就很像我在节目可能讲了很多负面东西，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很负面的人。也当然也有一点，但是人都有很多面相，人都有非常非常多面相，不是只有你感觉到那些东西或是就是被凸显出来的那个个性。好，那这个菲力牛排就是真的熟度差了一点，真的差了一点。他这样说，我很喜欢对机上做一个餐饮的评分，让大家知道说这一餐我是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这一餐我只评到七分，我只评到七分，但是有 1.5 分扣在这个熟度，很严重哦， 1.5 分很严重，就是一个原本你熟度完美的情况，中间这个不管是你七分，还是因为有时候你机上餐可能会有一些考量，说我不能太生嘛，不能说三分熟可能会有食安危险，那这种情况你可能不能到太熟，或是有公司有什么 SOP 或什么东西的，那你可能熟一点我觉得就算了，但是这个熟度绝对不是什么 SOP 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不是。好，那大家就这样，那所以真的来讲还不错。那这个马铃薯泥就是正常的马铃薯泥，就是我们会去什么如斯葵啊什么地方会吃到那种正常马铃薯泥。那如果你有听到我从我去西雅图那一层的这个 NH118 那个马铃薯泥，毕竟这是米其林二星做的马铃薯泥，真的很强。那现在就是哦，又回到这个人间的马铃薯泥，我觉得好也不错，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马铃薯泥，它很肥，然后它就是淀粉然后加上奶油，真的是肥到爆炸，但我非常喜欢吃。然后再来烤时蔬，这就是为什么分数又会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烤时蔬也异曲同工之妙，它吃下去的，那吃下去的这个温度也是很诡异。我想说，这个时蔬是不是根本就是上一个我刚刚说的三色冷冻三色豆的同样的东西，只是切成不同形状而已？然后我有这种感觉，但我有点不太确定。我说，有一种一闪而过，好像有可能是这种感觉。哦，那这个就是。有点头疼，有点头疼，但应该不是，应该不是。那整体这个酱汁什么我都觉得搭配还算 OK， 但是这个主餐跟从全日空那一趟的商务舱是差很多。那我觉得有两个可能，因为我们大家航空公司的时候当然是从它的 base 出发的餐食会比较好，例如说台湾出发的这个新航空当然是台湾出发的餐食会比较好，通常在这从这个外站上的餐一定不会比较好吃，当然有少数啊，有些日本的某些站他上餐是很好吃，但这个未必，大部分都是相反。那一个是这样子，那我跟全日空比，全日空是自家发餐当然是会非常非常好，但是这边已经有很多问题存在，就是那个餐食怎么会，这是就是牛排的熟度我觉得就算了，但是那个怎么会有一个洋芋沙拉它是如此的冰，还是它真的要做冰的？如果它真的告诉我说啊它是要做冰的，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好，那我们进入到甜点的部分。甜点部分是我非常喜欢，但是有一点遗珠。它的甜点是桃胶银耳露，那其实就是银耳汤了。那这是冰的，哦，是冰的，但是它来的时候有一点很冰，就是它是可能是5度的感觉，它很像刚退冰，但是它的刚退冰不会令人生气的感觉， 不会令人觉得说，哎，怎么这么冰，或是哎，怎么好像粘在一块，或者是很像一什么声音，很像一整块的什么冰块或什么的。它有一点点，我不太确定它是想做碎冰还是怎么样。所以刚开始我会觉得，哎，怎么汤匙咬下去都是一整块的这个婴儿，然后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又看了一下，想说，哎，不对啊，你这个想要做的应该不是有点碎冰的感觉，你应该只是想要做成那种桃胶婴儿乳，应该是就是一整块哦，胶很像有胶质透明的这种感觉啊。那这个是我比较纳闷的部分，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你冰冰的，其实相当相当好吃，所以讲简单一点，这个东西是我非常惊艳的一个甜点，我非常惊艳的一个甜点。好，那在整趟的这个，应该说在全部的这些主餐的部分，就是你的这个第一餐的部分，我是觉得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冰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这个冰箱有可能是空厨那边的问题，我不是说信用空问题哦，因为如果今天空厨它本身它那些东西就已经是特别冰，对不对？它如果那些东西在装盘之前它特别冰，或者是比较不好处理的时候，你其实在机上你要去做那些处理，可能他们也未必会去吃，不会去试菜或什么东西，那我就觉得这有点诡异，我有点诡异，那就不知道是说这个是空厨这种问题，还是说确实在他们在掌握这些东西的火候是有一点状况的啊。那当然牛排这个东西，那牛排这个东西是胡明后来有跟我说，就是如果你今天有点牛排的话啊，可以请他啊，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是你可以帮我弄深一点，或者是说这个，那时候胡明跟我说可以请他把它放在比较边缘的位置去烤，不要把它放在正。就是中间这样子，那我其实不太确定那是什么意思。好，那但反正这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希望这个牛排要稍微深一点的话，你可以在点餐的时候跟他们讲一下。但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想，因为真的是牛排，像我前几次搭长荣的时候，那他们的牛排即使是短程的，他们的牛排也有时候也是处理的相当不错，就是你不会很生气，虽然可能是六分熟，但是你不会觉得很生气，然后到底是为什么会这么硬或这么熟这样子。好，那大概就这样。所以我现在想说，是不是以后大家点牛排的时候都应该要直接空腹直接问说，那你的熟度大概想要怎么样，或者我们可以尽力达到你的熟度，还是说这个会造成主人麻烦，所以就是乘客自己反应会比较好，就不知道，我在想是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好，那这是正餐的部分，正餐完之后当然我就开始睡觉啊，因为这一次回程大概是13-14个小时，那我就直接刻了一个那个吞咽激素，就先睡一下。那这一趟我其实有睡蛮好的，我没有，我自己习惯是不铺床，蛮怪的。我接在机上是不铺床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那个软垫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东西，可以让这些套在你的位置上，那你就可以很舒服的躺在那边啊。我自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铺床，就是我其实有一点点都不知道，我觉得很多航空公司都会这样做，但我就觉得好像不需要，因为我其实平常都睡非常硬的。那我自己在新宇这边睡得还不错，当然其实跟我很累有关系，毕竟那个已经是凌晨12点的飞机，那我在吃完其实已经凌晨3-4点，所以其实睡得很不错，然后加上吞咽激素，我睡了大概3-5个小时吧，这对我来讲是很多了，这对我来讲机场很多，我通常坐长程航班我是几乎睡不着，就很惨。很多商务你都已经坐商务你还睡不着，我一定要直接嗑药我才会强迫我自己睡。那因为在航程13小时，所以我估计中间我至少可以睡个这个4、5、6、7个小时吧，那7个小时我觉得是差不多的，然后就义无反顾就睡。起来之后我就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点心菜单，其实点心菜单我相当纳闷，他点心菜单只有两个，点心菜单有两个，一个是粤式牛三宝河粉，第二个是猪肉古巴三明治跟左仙树沙拉啊，它是一套。我想说我其实有点纳闷，因为这个怎么看我都是会点这个牛三宝河粉嘛，那其实牛三宝河粉我又没有很想吃河粉，然后我想说哇，这个是美国上餐的河粉，那就是我们路边什么 LA 路边看到这个什么佛啊，他说哇，这个听起来好不吉祥哦，就是我都已经搭一个是台湾的航空公司，我还要吃这个美国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这是我自己脑中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抗拒我亚洲味，我最后还是点了一个这个牛三宝河粉。牛三宝它的牛三宝是我不知道是哪些部位啊，但是哦有一个牛肉球，然后跟牛腱吧， 然后还有一个是brisket， 我不知道是什么部位，那筋吗？我不知道。那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还不错，但是肉很少，而且很薄，尤其那个牛腱的部分非常非常的薄，我觉得有点可惜。那有一个非常非常诡异的事情是它的面超多，那个面超多很像是你去朋友的店里面，然后你去朋友的店里面吃面或者是意大利面，然后他想说哦，那我免费帮你加面，那种感觉就是已经是不成比例的一个状态。然后是因为河粉我不知道，一大坨欸，一大坨，我是吃了三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而已，我就是完全吃不完那个面，所以很诡异。我真的觉得那个面很，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面可以小碗一点，然后河粉可以再减个一半的量，然后肉稍微多一点点，然后是肉厚一点点，就会比较均衡一点。因为这是毕竟是一个 snack menu， 它不是一个主餐，但它做的很像是说啊，今天是一个圆中鸡面，就是顶泰丰圆中鸡面，然后面加量 50% 的那种感觉。你觉得嗯，好怪，真的很怪，很像是河粉本人这样，是佛大碗的佛。好，那这个是一点点的回馈，但是它汤头啊什么都觉得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好，那当然另外古巴三明治我就没有点了，因为毕竟我也不是真的要来评测这些东西。好，那我也不是 YouTuber 说什么嗯来吃爆星宇航空，好，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神经病。好，那他们其实有起司盘，那起司盘是我完全不懂的东西，所以我只能跳过。好，那起司盘有蛮多的，那我念一下他有的这个起司的部分。珠宝羊乳酪、阿菲诺白莓乳酪啊，还有西班牙曼切哥，你看我都念英文，我都念中文就知道我完全都不懂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是昂贝尔蓝纹、格鲁耶尔，那这个我真的不懂，这个好像这个应该胡咪比较懂，他有那个他有一篇文章去胡咪走天涯的粉专上面可以看到。为什么一直跟你讲这个事情，是因为他正够隔一周搭，那我们私下有时候会聊一下天，所以是蛮有趣的，是蛮有趣的。那他还有做一些坚果啊、果干跟这个苹果蜜桃酸甜酱，那起司盘，那他应该也是可以做一些酒，但是你知道我完全不懂起司盘。好，那再来接下来就是早餐的，那早餐的话，我是点亚洲，其实我有一点点小，也没有到很后悔，我点的是亚洲，所以就是青州小菜，这是算是定番，长城线定番吧。那青州小菜它的这个有青州，废话，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猪肉菜脯烘蛋、油葱鸡跟石井鲜蔬。那石井鲜蔬我忘记是什么菜，但是好像是花椰菜吧，但是美国那种花，美国那种绿花椰，那我觉得其实蛮好吃的。我其实在这一趟机上我觉得最满意就是这个青州小菜，非常好吃，不知道是我的亚洲味又发作了，还是因为前一餐那个粤式的那个河粉真的是太多河粉了，那么多要干嘛？然后再前一个那个牛排又是，唉，很可惜，就是觉得糟蹋了食物的感觉。那再来这一趟就是哦，这个粥漂亮，然后再来是烘蛋、油葱鸡耶，这个我想说其他航空的青州好像不会附到油葱鸡吧？我不太，我有点忘，就是肉松啊，跟简单的蛋啊，然后一个简单的菜，可能高丽或什么的，然后顶多加上咸蛋。你这咸蛋，我之前也讲过华航的那个咸蛋嘛。我想说，哇，新宇航空来那个咸蛋，它就是已经有剖半的。那这个我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了，因为这个，我觉得，只因为前一次大华，我讲一下好了。因为前一次大华航的时候，那个咸蛋它就是一整颗咸蛋给你，所以你要自己去抠把它剥掉。我最讨厌剥蛋了，你知道吗？剥蛋跟剥虾，我讨厌是哪一个？剥蛋。我非常不喜欢剥蛋，就是很累，剥下来简单一点啊。所以这个是它有这个半颗的咸蛋已经剖好的，然后再来它有肉松，然后燕萝卜，还有豆腐乳。那它的豆腐乳有原味的，它说也有辣味的，所以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吃辣的人，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这豆腐乳，但是我一直都吃不懂豆腐乳。那整体来讲很棒欸，我是觉得这餐早餐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就是很坑一点。但它国际的这个料理，就是它会有一个这个青州小菜或者是国际的选择嘛。它国际的选择的话，大概有这些优格啊、麦片啊、坚果、 水果干，那还有像是面包的部分，面包部分其实什么迷迭香橄榄乔巴达，然后丹麦酥咖喱地瓜面包，其实听起来都蛮诡异的。前菜部分是节瓜跟朝鲜蓟，然后甜椒番茄尼斯酱汁。主菜的部分有好几个选择，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英式早餐，培根肉肠炒蛋马铃薯饼，然后另外一种是牛小排烩马铃薯，我怎么每次都吃几种东西？那酸种面包、水波蛋、阿根廷青酱，其实这个听起来非常好吃，那听起来非常好吃。那另外一个早餐非常的有趣是法式吐司，然后这个柑橘优格以及综合莓果酱。机场法式吐司我非常非常的期待，我好像啊，真的还是要我大上量大太少，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机场供应这个法式吐司。好，那就这个早餐有点不知道我搭了很多的这个长程线，我对于早餐就是就是一个暖胃的粥这样子，但这次我就觉得这个粥这个早餐我是给九分吧，九分满分十分给九分，9.0这样。好啦，那接下来就讲一些饮品的部分。饮品我还是讲到一个小时。饮品的部分我当然还是会点这个银河碧螺春。我们节目有讲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集的星宇航空。那星宇航空的集数我把它放在这个聊航空里面。聊航空里面，那我每次都会点的就是银河碧螺春。那我现在自称是银河碧螺春银币纠察队。那就是你知道银币跟我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各式各样奇怪的事情啊。那这一次的银币齁，它不是用那个 whisky bay 去做。因为我一直都对于星宇航空愿意拿一个 Riddle 的 whisky bay 放在机场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其他航空公司绝对不会这样做。然后加上在 whisky bay 里面它放的是一个特殊冰。所谓特殊冰就是不是你们平常看到什么可绿加冰那种小碎冰。不是碎冰，就是小冰块，然后不规则型的。那它这个特殊冰就是完全是正方形的，完全正方形，而且里面不会有任何的空气。那这个好处是可以让这个冰融化速度非常非常的慢。你不会说你喝酒喝了10分钟之后，你再喝的是稀释过的酒。那这件事情对于不管是whiskey on rock， 或者是说你今天是喝这种比较好的一点调酒，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特殊冰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小看。那还有一件事情是这个你要上额外的器皿。那就会需要耗掉客舱里面的空间，那冰其实也是一样，所以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我都会拿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迟早会被改掉，我一直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太合理，就是好事，但是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就是你知道，就是精品到一定的时间点，我觉得它还是会往这个 close down 的路去走。那所以我就是很每次都戒慎恐惧，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点一下银币。好，那这次的银币他拿来的酒就不是用这个 Riddle 的 Whisky Bay 去做。但因为我就想说我非常非常的好奇啊，我非常非常好奇说这个为什么杯子有改成一般的杯子，然后而且是用一般的冰块，就不是特殊冰这样子。那我问了一下，那这个空服就跟我说那因为说这一个航班它是回程的航班，那因为回程航班那个杯子可能不够用，或者是特殊冰因为你现在的回程嘛也没办法冰那么久，所以回程航班把大家都他其实讲的还蛮直接，就是说就会用一般的东西去供应这样子。好，那这个就供大家去参考，就是回程的时候这个可能会是用一般的杯子。那但是这边有个 nice touch 是他用一般杯子装，但是他是有搅拌棒的。他是有搅拌棒的，所以因为我之前在银币的集数里面，银币应该没有自己的集数，但讲到银币的时候我都会讲说银币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 whiskey 杯里面的时候它很容易沉下去，因为它要加一点糖浆，所以它如果沉下去的时候你喝第一口很常会喝到这一口是清酒，那对于很多人来讲会非常非常的刺，或是非常非常不好喝。所以通常都会建议大家在喝银币的时候一定要先搅拌，如果没有东西搅拌去要一个搅拌棒，或者是说直接用筷子去搅。那这是我自己习惯，就我也不喜欢麻烦别人用筷子搅一搅，然后嘴巴抿一抿就过去了，所以大概是这样。但这次来的时候是有搅拌棒了，所以我当然不确定说是流程上说他们终于加搅拌棒了，还是说在用这个一般的杯子的时候会加搅拌棒，还是说他们现在 whisky 杯的时候也会加搅拌棒，我不知道。但我不是空腹，我不需要一直去研究这个东西，但我真的很好奇啊，就有点钻牛角尖这样子。好，那么进入到他的酒单的部分。 好，那酒单的部分先来讲他们的第一页，就是 Whisky 啊。 Whisky 它有一个这个泰斯卡的黑风暴单一麦芽 Whisky， 那这一支的单价在台湾大概是1000块台币左右。那第二支比较有趣是伽马兰的经典独奏，那它中文叫做 Oloroso， Oloroso 的雪利桶，那它本身是原酒是伽马兰的这个原酒，所以这个浓度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高，它的这个原酒大概浓度就会在57左右。好，那这支酒的在台湾价格是3280，算是一个相当不错。大家还记得说我们从这个羽田飞西雅图的时候，他们最贵的酒大概就是 Hibiki 的那一支5000块左右的酒。那再来的话，它还有一些 Jack Daniels， 但是虽然是一个其他版本，但是也不太贵，在600左右。好，那再来是他们另外一支烈酒是 Raymond Martin 的 XO， 是干邑白兰地，这一支价格其实蛮贵的，这一支其实要4000以上。那除了这支以外，剩下的东西就没有到那么值钱，剩下的什么贝里斯奶酒啊，什么秋雅的美酒啊，秋雅美酒应该还是可以喝，但是它也本身也不贵。那什么莱姆酒、灰雁伏特加、琴酒 Tequila， 那啤酒部分伯克金、朝日啤酒、海尼根、金牌，那特调哦，这个特调也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讲茶的部分，亚洲茶园部分，它有碧螺春跟洞顶乌龙茶，以及日月古典红茶。那我以前我都会点碧螺春，但是我这次点了洞顶乌龙茶，我觉得还算不错。我觉得他们家跟长荣的那个金秀乌龙我都还算喜欢，就其实我蛮常在飞机上面喝茶的，很怪啊。但是我不会点他们比较英式的茶饮，他们英式茶饮使用的是 Weather 的这个茶叶，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另外一家 F 开头的那个茶饮。那这种就是比较英式的花茶啦，所以包含说英式早餐茶、伯爵茶、苹果接骨木跟舒眠晚安茶，那就人各有所好，所以这没什么关系。咖啡部分我印象中长荣最近在长城线好像咖啡有跟新坡吧，反正就说什么冠军咖啡去合作，那我应该快要喝到，所以之后再跟大家说。那这边的话，这边严选咖啡它说是 Cafe Workroom， 但是我其实不知道这一节是哪一家，反正它就是有一些合作。那有低咖啡因的陪度这边部分是中陪，那它当然还是有浓缩，就是跟伊利算是一个还可以的选择。那还有饮料的部分有这个胡萝卜综合蔬果汁，那就这样。那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大家不会点，但是我曾经喝过的是低红豆，这个低红豆蛮有趣的。那对于有些女生来讲，她会觉得说这个是可以消水肿，那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想要消水肿，可以喝看这个低红豆。低红豆就是其实红豆汁啦，就红豆水啦，那这个东西是可能女生会比较喜欢的，但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点过。那为什么会点过，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澳门首航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就会送一包，那我觉得超有趣的。但这个东西超级贵的，这个低红豆超级超级超级贵，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小包它竟然可以比它长得很像面膜的包装，但它比面膜还要贵，相当相当神秘的东西这样子。好，那我今天已经把这个新宇的菜单完全讲完了，真的是做节目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好，那好，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讲一下Bullshit 还有红白酒 fuck。 好，那它的酒单也很有趣，刚刚我讲的是他们的 menu， 他们的菜单本人，他们菜单本人后面是酒，这种烈酒跟那个茶，它另外一个 wine list 里面全部都是红白香槟，就不知道为什么。好，那我们来讲。好，那我个人觉得他们的红白香槟还不错，有点意外，我真的有点意外。那香槟的部分，他们这边哦，其实我还是再免责声明一下，我对于红白香槟相对不熟，我最熟的就是 whisky， 那他已经就那几支哦，所以算不错啊，所以这边我就大概简单的念过去。香槟部分，它选择是法国勃兰爵特级香槟。那这一个在 Vivino 上面的评分是 4.3， 好 ,4.3 算是相当相当高的一个评分，而且它的这个怎么讲，它的这个投票数非常非常多。那这一次的台湾的价格大概在2000块台币左右。它另外一支香槟是白中白，是白中白，那它的这个是查尔斯艾希克的这个白中白香槟。那这个这一支的话，它的 Vivino 评分是 4.2， 好，是 4.2, 那它的价格大概是2250。那这一支应该是不错，其实这支应该是不错，这一支比较适合搭餐还是搭就是海鲜，是海鲜或是起司是不错的。那它第三支白酒，不是第三支啊，因为刚刚都是两支香槟嘛，那它的白酒，它第一支白酒非常的有趣，我有点后悔忘记点木山白葡萄酒2021年的这个版本。那这个木山白它是台湾的它是一个台湾的这非常非常有趣。他说是在威时东酒庄那所生产的，那它是产区是埔里的庄园。那我自己有点，其实这个包装很不台耶。那这一支有趣的是，它 Vino 的评分是 3.9， 我个人是觉得也算是不错啦。那它台币是很贵，3300多，它这一支酒竟然是3300多。那再来另外一支白酒是Riesling， 它是金贝克酒庄经典 Riesling 白酒2018。那 Riesling 应该是大家都蛮喜欢的，如果你不喜欢 Moscow 那么甜的，你 Riesling 应该这种带酸的应该会蛮喜欢。那这边有点，这个是有点带柑橘香调的一支白酒。Vivino 评分是 3.7， 那它的这个台币的价格零售价格大概是1000块。大概是1000块。那他这边有写说什么法国米其林三星餐厅指定的酒庄，这个我就不知道。然后再来他还有白酒，那这个另外一支白酒是我不太确定，我一直都不知道什么，是苏维农的白酒，那他是瑞马培耶苏维农白酒2022。这一支的价格就比较低一点，大概在700块台币左右。那维维农评分是 4.0， 然后这个是纽西兰马尔堡的白酒。那应该其实我觉得看起来是不错，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太酸哦。这个我对于纽西兰的白酒都有一点点跳过。好，那红酒的部分它使用是这个爱德蒙罗斯柴尔德酒庄，那是2011年的红酒。这支非常有趣，这支是我在这个机上的酒单里面看过分数最高的一个酒。它是 4.5， Vino 的评分是 4.5， 那它的这个价格是2800块，这个是法国波尔多的这个酒。那他说这个适合就是搭这个菲力牛排或者是一些焗烤的料理，所以这个应该是一这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支酒。我那时候就没有查，就没有认真想要去喝，所以有点可惜。那红酒还有一支是伊拉苏卡米涅红酒2021年的一个版本，它是智利的酒庄这支的评分是 4.0， 那它的价格大概700多块台币。红酒还有另外一支红酒是澳洲的红酒，它是奔富酒庄然后库农格2019年的一个版本。那这一支的评分 3.6， 算是比较低的一个评分，但是它是台币的价格大概在500块上下这个是比较适合一些这个肉类料理或者是日常的烧鸟之类，可能是稍微比较适合。那最后当然就是甜点酒就是波特这边是我觉得还蛮常见的 Dose Fine， 那 Dose Fine 的这个波特，那这一次的 Vino 评分 3.8， 平常零售价格大概是500块左右，这是一个葡萄牙的一个波特酒。好，那我们酒单总算全部念完了，讲简单一点，它的这个红白香槟我都觉得，尤其白跟香其实都很棒，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喝喝看，我现在有点后悔没有喝。那长城线的是长这个样子的酒单，有几支是跟短城线的有重叠，那大家就自己去稍微研究一下。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新宇的整体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它其实还蛮好的，就是看起来它的这些东西那不会像 NANA 的红白好像真的是有一点点弱了一截，好像弱了一截。那其他航空公司我就相对不熟，因为像是很多人说很会选酒的国泰啊或者什么的，那我就慢慢的再开箱。我就还是说酒单跟餐的部分我并不是非常非常专业，我是非常相当的不懂吃不懂喝的人，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大家博君一笑，或者是你就把它当成我在报数字，我们是在报产区跟这个价格，那大家听听就好。那大概就这样子吧，我来看一下有什么要补充的。 那这一次我搭的这个 A350， 它其实有断网几次，但是它断网都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断网。相对于我之前，我刚开始新宇开航的前几，可能两三年吧，我很常遇到断网的情况。但是这次断网大概在可能五分钟之内就会恢复，那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吧，就是不会就是直接断到这个航程结束。那至少是好事。当然我还是希望可以网络可以再更稳一点啊，就是。现在网络温度可能是75分吧，我还是希望说整趟都不会断，或者是至少进入到什么90分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整体来讲就蛮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可以再努力的进步这样子。好，那新宇整体的产品的体验，我觉得就是餐饮的部分有扣了一点分，那扣一点分我是觉得它完全是可以避免掉的东西，它并不是说我今天的肉很烂，或者是说今天的美国的东西很难吃，或者是你花了比较少钱，那你要把不好的食材变成好吃很难。它是有不错的食材，有不错的酒单，整体来讲都呈现不错，但是在各方面都有一点点失误。我包括有一点奇怪，不知道是特别想做冰的这种洋芋，还是说这个牛它就想要弄得很熟之类，我不知道，那就很有点可惜啦，真的是有点可惜。那在服务的部分，我都觉得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当然，因为我也是跟人家相认的，所以。就也会有一些很赞的照顾，然后他们说有点我自己是有点不太知道，就是我会有时候压力会有点大啦，所以如果今天如果不幸不对有幸大家遇到我的话，其实也不需要带特别照顾啊，你可以照顾，但是不要太夸张，因为这所有东西我大部分东西我都会上传，然后我都会传给这个动态这样子。那当然有些东西就是。像其实他有帮我做一杯拿铁，然后甚至还帮我拉花。我想说你在机上到底要怎么拉花，我真是有点不太懂。我反正就是很厉害。然后他送过来的时候，那个拿铁上面还就是这就拉花嘛，他还跟我说啊，我这边有点不行，拉的有点失误。我想说你在说什么？好，这已经很好了这样子，所以就蛮有趣的。非常非常感谢Jerry。那也不知道，就有时候就是一个缘分吧。那。因为刚刚好就遇到，那所以这么好，因为我有小迷你聊一下，那就很感谢。未来希望如果有遇到就是认识的人，或者是不管是听节目的人，或者是你是乘客啊，或者是说你只是你是空服或者地勤，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缘分吧。所以我通常遇到只要不会有太大问题，都会尽量写赞扬信，因为我觉得这是彼此的我觉得我获得一个很好的服务，那只要没什么大碍，我能够举手知道，我都会写，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习惯了。那如果你今天各位听众，如果你遇到很多例如说有些很有耐心的这个航空人员或者是什么，赞扬信对他们来讲是会有帮助的，他是会有帮助，不是说你只是写一写然后会被表扬而已，是有些可能对于他们的一些工作的。东西的状况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那就算是不无小补。其实你也不用太写得太复杂，你只要写名字，或者你稍微看一下名字。那如果你今天正好写赞扬信的话，你就问说：“哎，请问我要怎么称呼你或什么的？”那也不错，其实就不错。那所以我这边是有写，我刚好负责我那排的一位空服以及 Jerry 这样子。那我其实蛮常写的啦。那就希望就遇到很特别的，像之前不是有一个有给我耳塞的吗？那个。就是在某一趟某一个班级上面，他又给我耳塞，那个印象中我也是有写，那大概就这样，就希望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不要一直在抱怨说什么 delay 啊或什么东西的。如果今天有个好的服务，那还是相当值得去鼓励。那也希望大家希望也可以遇到好的组员啊，以及组员也希望你们遇到好的客人啊，大概就这样。好，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那这一集我这两集我都尝试用更细节的方式去讲这些航空的东西，有一点难免会有点觉得在掉书袋，但是我尽量调整看看，因为我觉得酒单跟餐食的部分其实占商务舱有一点点的比重，但我也不想要真的很认真的去 go through 说啊这边是它什么样烹调啊，或者是它这边可以哪边怎么样子，我就是想简单带过去，然后稍微去对酒单去做多一点研究，因为我非常非常好奇。每一个航空公司在选酒的时候，
他们会着重在哪个方面，或是说他们选酒，他们大概均价会在哪边，你大概知道你喝酒的价格在哪边，也会对于在你在平地可能不小心你要喝到白中白，或者不小心你要喝到这些香槟红酒的时候，你知道说哦，原来我现在机场喝过个两三千的红酒，那大概是什么味道，你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 sense， 因为毕竟你都搭商务舱了，那至少都尝一点点，我觉得也不为过吧。好，那大家就这样，那我是小杰，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